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是的，今天呢是星期天，2025年11月16号，让我们呢来欢迎晴贤老师。
好，谢谢新田老师。我呢不知不觉又已经过了一个礼拜了，在这里。
是的，
对，
您在这里服务了3周，
非常开心。然后呢，我有机会听到这个节目的片头，
是
不是有一句无限飞行号这个节目是唱出来的吗？
嗯，
其实琴弦是那个男低音来的。
哦，是。
然后我常常
突然间提起这个事情，
因为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啊，好快乐！原来我一早就已经参与在这个节目当中了。
哦，是这样啊。哎，你说起来这个片头呢，里头有一个声音呢，最近真的有一位听众就问，哎，第一个开头的这个女生是谁呢？其实我们以前说过，但是我再说一遍呢，就是我们的黄嘉妍老师。
对， 对， 对，
空中辅导的黄嘉妍老师，她也是一个唱歌非常好听，也是带领敬拜的一位这个的歌者。
刚刚这个礼拜呢，琴弦有另外一个节目，
是
也很有幸可以现场可以听到黄嘉妍老师自弹自唱啊。
哦，哇，好棒。
所以好多音乐人在我们当中。
您说起音乐人呢，我也想起我们有一位音乐人
啊，
我对他的其中一个印象呢，他就在我们电台啊，他很常呢就播放一些爵士的音乐。是一颗自由的灵魂。
对，他在自己的座位上，当然他的音量也不是开得很大声，
小小声的，
但是每次经过他所坐的位置的时候，就会听到哇，那个很柔软的爵士乐的声音啊。
他就是很自在嘛。其实我们说的呢，就是我们的罗文辉老师，罗文辉大哥。那么新田昨天也在节目当中提到啊，就是罗大哥他在上一个周六的下午呢就安息主怀了。
对，
这件事情。
我们刚才说啊，罗大哥就好像一个自由的灵魂嘛。
是的，
他现在的确应该就是在天国，在上帝的怀抱当中呢，自由自在的享受他在永生的这个国度里面呢。
是是，因为我知道很多的无限家人呢都很关心罗大哥的身体的情况，每隔一段时间呢总是有家人会问起，哎，这个罗文辉老师他怎么样了。所以我们也是也是想到这个，也特别跟我们的空中家人呢说这件事情。
所以呢大家这个时候呢也可以为着罗大哥的家人祷告了，他的妻子跟他的儿子在这段时期要经历一段不容易的时间，那希望家人呢也可以继续守望他们，为他们祷告啊。
是的，求主也赐下安慰跟平安与他们一家同在。好，今天我们一小时的节目呢，哎，琴弦老师
来，
您接班以后呢就到您了。问问您我们一小时的节目安排都有哪些呢？
都有诗篇导读，首先有诗篇导读嘛，然后就是李医师问诊的时间还有一个栏目就是跟琴弦直接有关的，就是奔跑吧琴弦呢，
跑起来吧琴弦。
跑起来。
是
今天没有跑，今天很累
今天很累。确实我们今天奔跑吧琴弦呢，哎，这个故事呢我们值得听听，不过待会儿呢我们才慢慢的来品味啊。在听琴弦老师故事之前呢，我知道琴弦老师您真的是很喜欢关心呢不同的事情，那其中一个
就是很八卦是吧？
也不是说八卦，我觉得您是很关心这个世界到底在干什么。
是哦，对，
是。那除了跑步以外呢，我发现您还很关心这个运动啊。那最近呢，我也是透过琴弦老师的分享，他就在我们的一些群组分享说这个最近的全运会呢要开始了，开幕了。这个全运会呢也是每隔4年一次的，
对，
今年呢来到 到了第十五届了，在这个港澳粤三地举办呢。
对，香港、澳门、珠海跟广州
是就是广东地区嘛，
那就是粤了，对的、没错。
然后呢，为期13天，哇，从11月9号到21号，哎，秦贤老师，您这段时间有没有看哪些比赛？
有，我看过最近香港队的手球队呢，的确是很火热、因为他们真的很努力，然后这一次的全运会能够拿到第四名已经是，
虽然没有奖牌，
对，但是对他们来讲已经是很突破了，因为真的不容易，在香港训练很多球类的活动是相当不容易，特别是手球啊，这个训练的场地也是很难才能争取到的、然后他们的练习你知道吗，他们当中的队员除了有一位没有辞掉工作，其他全部队员都辞掉了他们原来的工作，然后为着这个全运会来训练呢、所以这个精神
要这样子的放下，
对呀、但是他们为着这个全运会连工作都放下一阵子，辞掉他们原来的工作，然后全心来训练，所以这个精神的确是令人佩服的，
是不管有没有得到奖牌、都是他们呢付出努力，而且是一同呢、去收获这个成果啊。其实我真的很喜欢呢、看那些比赛项目当中的合作，
对
的那个运动， 我很喜欢他们怎么样彼此的配搭，然后你看到互相的那个补位，然后互相的打气那个精神，我想也像是我们两位现在在这里，我们也互相打气啊。
现在跟你录节目嘛，今天礼拜天嘛，然后呢，我跟你录完节目之后呢，我就到这个体育馆
去
看，不是去看篮球赛。就是男子篮球赛，就是全运会的篮球赛，对对，
哇，很不错，很不错。那待会儿呢，看球赛的时候呢，不要吝啬自己的喉咙、嗓子啊，多帮他们加油打气。
所以现在养一养生，
是现在您可以养生，因为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诗篇导读这个栏目，我们来听，我们来祷告，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108篇1-4节。
神啊，我心坚定，我口要唱诗歌颂。琴瑟啊，当行起，我要唤起曙光。耶和华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万族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大过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
大卫与上帝是好朋友。大卫的一生是跟随上帝的一生，即使在自己软弱犯罪的时候，也能够悬崖勒马，及时悔改。大卫牧羊时靠着上帝与狮子和熊征战，当兵时靠着上帝杀死万万，逃亡时靠着上帝躲避追杀，做王时靠着上帝稳固江山。有时我在想，大卫的人生真的很丰富，也很曲折，在这些丰富与曲折中，总有一条线贯穿其中，而这条线就是上帝对他不离不弃的爱，他对上帝不离不弃的追随。有时我还有点羡慕大卫与上帝的关系，他们真的很亲密，可说是形影不离。大卫常常赞美，常常呼求，上帝常常指引，常常回应。他们像好朋友，又像亲密的君臣。大卫在上帝面前赤露敞开，上帝在大卫面前慷慨相倾。每逢阅读大卫的赞美诗歌，都能够感受到那种单纯的炽热与真挚，没有半点虚假。或许这也正是很多人所缺乏的。我们很多人爱上帝，爱得若有若无，不冷也不热，黏黏的像梅雨天，不够畅快，不够炽热，不够执着，也不够甘甜。 我们在羡慕上帝与大卫亲密关系的同时，真的也该学习大卫对上帝炽热真挚又蛮有信心的爱。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我们常常羡慕你与大卫的亲密关系，羡慕你对大卫的爱，却没有反省我们自己，对你的渴慕微乎其微，寻求你也总是带着交换的条件。很多时候，我们对你的信靠与跟随，和那给偶像点香的人没有两样，总是想着履行一下责任，安抚一下良心，换取一点好处，唯独少了对你的爱，对你的渴慕。主，求你怜悯我们，激发我们里面爱你、渴慕你、与你同行的心，激发我们里面真挚自由的赞美，透过软弱帮助我们变得刚强。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清新，播音清新。
祝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祝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渴望见到你的脸，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镇，我一起是要跟
杨弟兄你好，听到你的声音很开心啊，你想背经文对吧？
啊，就是。
喂，张弟兄。
喂，你好的。
你好哎。你好，刘姊妹。
文慧姐。
哇，一听到你喊我文慧姐，好亲切啊。罗弟兄好。
我新田老师好。我们通过话了。
对对对。
感谢主，求主跟我们常常保持互动。
好的，好的，好的。
谢谢你陪我度过这些年，我好快乐。谢谢你，谢谢你，我要说声谢谢你。
感谢每一个特别的你，成为我生命中的一束光。
希望你我永远珍惜这份心。
无限飞行号，珍惜每一天与神与你的相遇。
中医专业坐堂行医数载，
延续前辈教宗，解答病者疑虑。
飞行号医馆，黎医师在线。
王姊妹你好。
你好。
哎，这里有黎医师在线，那我是文慧。
哎，
王姊妹你好。
啊，你好。
你讲一下你的情况嘛。
就是我的是，下牙的那个尖牙，那个尖牙的那个牙龈，有一点红肿，红肿了之后，到一定的程度，它就会渗血，就是那个血会自己透出来，甚至有时候就看见的时候已经结了一个红的血块儿。这个流血的情况已经持续有半年之久了，就可能有时候三天它都不出血，它有点红肿，但是
八年了，你说是半年
渗血，
哦，
对，有七个月了，
哦，
看过牙医，去口腔科看了，他的意思说，牙齿没问题，说就是所谓的牙周炎，然后让我用那个龈下刮治来做治疗，那我是判断了，觉得我不要去做这个龈下刮治，因为觉得有点可怕。
好，
右下一颗尖牙那个牙的牙龈有一点点肿，就是它有一点红，跟其他的牙龈比起来，它是红，可能有点充血的状态，然后到一定的程度它就会渗血。
但其他地方没有，
不定时的，
只有那个地方。
对，其他地方没有，不定时的出血，而且它的位置就是那个尖牙的位置，左边偶尔也会引起来，但是左边就可能半年以来出过六七回，但是右边是经常的。左边也会有一点，也是在那个尖牙的位置。
明白。
我看了一下中医，
然后
可能胃里面有点伏火啊，那个火就往上
顶
啊，就会弄到牙齿齿溜。嗯，我也吃了他十来副的药，就是目前没有看到效果。不过最近也
没有看到效果，就是还是可能就反反复复的出血，是这个意思吗？
嗯，
就是那个肿、那个红肿还没有消下去，没有消炎的这个意思吗？
也对，它没有彻底消，就是它流了血以后，哎，你感觉它好一些了，但是隔几天以后，它又有一点点肿起来，倒不至于肿得很厉害，影响你吃饭说话哦，还不至于，但是它就是微微的红肿，然后就渗血。也吃过吃过那个甲硝唑啊，他也给我开了那种漱口水啊，就是包的那几分钟可能给你稍微变白一点点，那个吐掉以后他马上就分分钟就恢复红色了。
哦，是这样。那中药你吃了多长时间呢？
两个中医那里，一个吃了十一副，本来拿了十五副药，后面吃的就吃不进去了，还有四副还留着呢。另外一个地方吃了七副连续，中途还有不连续的也吃了一些。不过目前的话有一个状况，就是我炖了一点老鸭汤，吃了一周，然后这一周就基本上不出血，但是红肿也还是没有消退。可能就是这个
老
出血，就是七天出一下，早上一起来那个口腔里面就有血的这个痕迹，血的这种块儿啊怎么样的。
那还是挺多的。其实中医来讲，我觉得您刚才你也说，那些中医都说你胃有伏火啊，这个也是很典型。因为我们牙龈呢、就是属于胃经，我们胃的经络经过的地方，所以牙龈的红肿啊，我们都是一般来讲呢都是属于胃火了，胃有伏火，我觉得我也是同意的。但是到底要吃多长时间才有效呢？这个我也不好讲，毕竟这个不是一个很短时间，不是一个伤风感冒就吃几天就会感觉哎好了，还不算。因为可能问题也困扰你一段时间，你说也有半年了。其实这个牙龈的问题我估计其实已超过半年了，只是他们还没有出血，没有那么困扰，就可能就不知道也没发现，牙齿也没有其他问题，就是牙龈的问题。所以呢我估计其实时间也是比较长的，所以要改善这个情况还得需要一段时间。因为你目的是要改变这个体质，就是把胃火降下去，把胃火除掉，就是还有饮食方面也要注意了。饮食你就那些一切上火的东西都不要吃了。你爱不爱吃辣？
我都不敢吃。
对对对，就是辛辣的那些上火的油炸的那些都不要吃了，因为这一切就是会加剧胃火，就是火象炸油了，所以我们这些都要忌口，不要吃了，尽量就吃多一些清润的东西。清润的意思就是就是你不会上火，你感觉很滋润的感觉，比如说雪梨啊、雪耳啊那些你说煲个老鸭汤也是好的，也不过也看你放什么材料，你放了一些什么去煲这个老鸭汤呢？
我就平常的生姜，就是这佐料，就纯的鸭子，没有别的东西在里面，
纯粹的鸭子汤。
哦，
对，
那个我的印象中，鸭子汤是不是会上火的？
不，鸭子汤是善寒的、凉的，鸡肉上火，鸡汤上火。
对对对。对对，广东人我们很爱吃的是烤鸭，烤鸭我们一般都会说会比较上火的，但我做的老鸭或者是水鸭都不是，是偏凉的。
哦，
所以可以它可以，你可以放一些其他的配料，比如说放一些萝卜啊、莲藕啊，因为莲藕它也是一个有点止血的作用，就是如果不煲汤的话，你也可以煲一些莲藕、白茅根这一类 就是去火，也有止血作用的一些饮料或者汤水或者当茶来喝，这些都可以。
好的，林医师，我想问白芒跟新鲜的是不是比干的就好一些啊？因为挖不到新鲜的。
哎，如果干的也无所谓，新鲜的你就要多放，因为它水分多嘛。那干的其实作用也是一样的，只是你就不用放那么多，因为它已经晒干了，已经很浓了，这样无所谓。你干的你可以放20到30克，
然后煮水。
新鲜的就要新鲜的就要做再加多一倍了，可能60克这样。
好的，我最近
这些都是清热还有止血的作用，我觉得都可以，你可以放一些这一类的去煲啊，但你姜不要放太多，因为姜是有点偏温，还有一点活血的作用，所以就别放，或者你就一两片，你就因为去腥嘛，去腥，对，
嗯，对，去腥，
对对对，这样。但是你就要，我觉得你可以加点其他的配料去帮助这个效果。
哦，
很多就或者你也可以煲一些清润的一些汤水。比如说刚才说银耳啊、雪梨呀、这一类都可以，就是当食疗帮助一下。但我觉得你看，中医他说伏火，我觉得还是一般来讲都是这个情况比较多见，所以可能还得坚持一段时间，或者也去随诊，就是看你感觉除了这个牙龈的问题，吃完中药以后有没有感觉整个人会有点帮助啊，会有点舒服一些。如果有的话，就是应该是对的。如果没有，我感觉哪里不舒服，我吃了药以后我感觉有点什么不舒服，你就要随诊回去跟医师再沟通说，我吃了药有这样的反应，有这样的感觉，他这个方子就要调整了。
嗯，是的，
很多时候这个是一个互动的一个过程，很难，有时候医师也很难说接你一次他就马上清楚你对每个药的反应，这个也不现实的，有时候也是靠你，我吃完以后有什么反应，你就回去他再做调整，这样。对。
好，我呢有一点还是怀疑说我这是脾可能太虚了，因为脾不统血的话也可能会渗血哦。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脾有点虚，我打算吃那个固元散，就是它也是食疗的方式，因为这个也入秋了，我想弄那个来配搭着食疗，因为我发现我这个问题查血各方面都好，那可能只能慢慢的调理哈。
我明白你的意思，对，其实很多出血的病人呢都有这个脾不统血的这个情况，不过到底你是不是这样的情况呢？我觉得还是你问你的医师，看他的意见，因为我没有见到你，也就不能说从你说的就可能就断症。你是哪个症不是哪个症，也有很多就是更复杂的，就是几个情况混合的，这是很常见的。所以有时候为什么要可能医师为什么要给你一个方子呢？就是这个方子是为你，就是可能你的情况也是8分火2分虚，这个也很可能的，或者你有6分火4分虚，是怎样的一个情况，他就根据你的每个个体情况来用药，这是比较适合，也是中医最强的一个地方，就是这样。就是每个人的方子都不一样
的。
所以我觉得我也不好，这个我也不好给意见，这个药到底适不适合你，但是你说的也是确实有这样这一类，就是经常的出血也会有，不过一般来讲都是会有其他地方都比较容易出血，就不只是单单的牙龈。
哦，如果是脾虚的问题，可能就是可能有其他地方出血。
对，
好吧，王子妹，试试看，你在煲老鸭汤的时候呢，姜就调个味就行了，但是你可以放萝卜、莲藕啊，还有白茅根呢，就去煮水，当茶饮。
好，
然后呢，还可以煲个银耳雪梨汤，再加个苹果也不错。
对， 都可以。
嗯，好，那试试看，然后回报你的情况给我们知道，好不好？
好的，好的，
好。
如果我以后好了，就打那个热线电话是吧？
对，或者发个短信来给我们，我们转给李医师。
好的，
嗯，
好的，
愿神赐福你，加油哦，
赐福你。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赐你平安。愿耶和华，
愿耶和华
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
愿耶和华
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赐你平安。愿耶和华，
愿耶和华
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
愿耶和华
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
有惊喜，不要中途去洗手间哦，绝对是惊喜的。
哇，是什么来着呢？
欢迎重量级的空服员上场。
嗨，大家好，我上场了。我觉得这个无限飞行号呢，要改一个更大一点的飞机了。我现在那么重、啊、
你看现在很颠簸啊。
现在遇上气流。秦贤老师呢，就是从十一月份开始，
嗯，
星期天
是常驻空服员了。
对，
对，
那文慧去干啥呢？
你做地勤人员，继续的介绍、
啊。太好了，我就扣留那些要登机的人。我要做地勤，所以每个星期五那个热线，
嗯，
我还是要在，
还想关心我们的无信家人、啊
嗯。对对对、嗯，期待呢，星期天呢，咸甜组合
多多指教了。
哎呦，
请你指教我。
他第一集都是这样子
哦，是吗？
第二集就不会了，
后面就学
外
风
老师
了。
对，
我一直都是很谦虚的。
你接招吧。
哦，好的。
很高兴可以加入这个大家庭了。
嗯，好，星期天傍晚的6点到7点，敬请期待咸甜组合啦。我是文慧，
我是欣甜，
我是秦贤，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行行行行 ，check it out。
真的很喜欢这个片花啊，因为呢有我们琴弦老师本色的出演
啊，对对对，每一次拍这些片花的时候我都是很认真的去玩、哦、
是吗？
很认真的玩才
是。那录节目呢？
录节目就是认真的认真
哎呀，
啊，都是抱着这个玩的心态去啊！我们就是让听众家人感受到我们轻松的陪伴的，
是愉快的。
嗯、
好，那琴弦老师，我们也是要认真的、
啊，
因为呢，认真也是我们的听众家人其中给您的一个小小的点评。
哦哦哦记得，我记得。
好，那认真起来呢？
嗯，
那要问您呢？刚刚
又要大问题了。
是啊，刚刚我们李医师不是问诊了吗？
对。
那这个问诊呢，也是我们无线飞行号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时段。
是，
那问您了，我们十一月的问诊已经过去了，
我还以为你问十一月，
就是过去呢，我们就不要再回首了。但是呢，我们要展望未来的是十二月的问诊时间，您说说看。
好，大家请记住以下这个日子，
好，
12月4日，十二月第一个礼拜四早上9:30。到11点，
嗯，
大家记住了，12月4号，那李医师呢会在线上为你呢解答一些健康的疑难，给你呢一些调理的方案，例如吃什么喝什么，要在生活中要调理什么的。
嗯，
大家记住热线号码就是13229966322哈。
没错没错，但我呢发现啊，因为有一次我在后台呢，
什么
也是帮忙去后台呢，也不是接听，我就在后台观望的时候呢，就发现
监督，监督、
也不敢这么说啊，我就在帮忙的时候呢，我就看到，因为我们只有3台的这个
电话
、很紧张啊，每次接热线很紧张。然后呢，
火爆热线吗？
对的，我必须要提醒我们听众家人，就是呢，如果您可以预约的话，及早的就预约，就是说呢，提前给我们发短信电邮，又或者呢是在每个星期五的早上10点到11点呢，可以我们给您挂个号吧。如果您不方便短信，就是以文字给我们消息的话呢，您就是星期五的早上10点到11点呢，1小时打电话热线呢，我们帮您预约。为什么这么提醒呢？是因为我发现呢、如果您当天才预约的话，真的很难会入线，因为只有3台的、这个热线嘛、因为有可能您会打不进去的。我们一台给李医师，一台呢有一些已经预约好的听众在等候了。
对，
所以预约很重要，我们再一次的强调。
嗯，大家呢其实想一想，你平常去诊所去医院、其实你也要挂号
啊，是啊，
你要预约才去的话，就下一次你就能够按照安排的时间就去问诊了嘛。
嗯，
啊，所以我们在线上也是一样的吧。
没错，
所以呢，大家呢，如果真的很有需要的话，请预先呢告诉我们，以不同的方式。刚才新田老师已经跟我们已经跟大家说了哈。
嗯，
那所以呢，大家好好的听话啦。如果想得到李医师方面的一些资讯或者是建议的话，那大家记得预约了啊。
哎，我觉得琴弦老师刚刚变成了跟小朋友在说话，也不错的，不错的。
我要装成小朋友吗？
不是，要温柔一点，然后呢，要详细一点的跟我们听众朋友
说。对，我是很爱家人们的嘛。
好的，
那记得，我是他们的小弟弟。
我再强调一次啊，记得呢要把您的称呼还有您的性别、具体的情况，有没有吃什么药啊，看了什么医生，医生怎么样去给你做的治疗，或者拍了一些片子，这些情况呢都要在预约的这个信息里头呢告诉我们，仔细的说，这样呢我们才可以很好的跟李医师呢提前的沟通。
对，没错了。那所以大家再一次记住是什么日子问诊呢？就是
12月4号。没错。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的这个新的栏目呢、跟我们琴弦老师是非常的有关系的，就是奔跑吧琴弦。好的，我们前两集呢介绍的都是首先第一集呢有我们琴弦老师自己的故事啦，
很不要脸
的，怎么样开始跑步了然后呢第二集呢就是分享的他的一个跑步界的同伴吧，
啊，
就是、
啊、我也不敢说是同伴了，他这个名气呢这么大，
也没有了、嗯、我觉得在一个彼此都热爱的一件事情的一个运动上呢、嗯、没有分什么
是
什么
名人
呐、啊，都没有，都
是
普通人，都是热爱运动、热爱跑步的人啊。在我的角度里，
嗯，那所以上一次呢，就访问了，就不是访问，上一次呢就分享
了有机会可以访问
卢巧音的故事。我曾经尝试邀请的，哎、
是是
但是你知道了，明星、
比较低调一点。
不是，他也愿意的，但是中间要经过很多关卡，
嗯、
你知道了、
哦，是不容易
什么不同
的
经理人什么的哈、
哎。明白明白。
那所以呢，这一次呢就不是分享。讲明星啊、嗯、就是分享别的国家，
是
那大家知道呢，在阿拉伯呢其实呢有一群女人呢，
沙特阿拉伯，
沙特阿拉伯啊、嗯、那其实女人的地位呢我不敢说低，但是他们其实受到很多的限制、
嗯、
是我们呢可能在我们的生活的地方呢不能想象的，他们甚至出来做运动呢其实很长时间是不能的、
嗯、
不被允许的，但是就有一小群的阿拉伯的女士们呢在默默的努力着，为着他们国家的女士们、
嗯、
姊妹们可以有机会做运动而努力哈。
好，所以我们今天呢要听的不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一群人的故事，
与你分享跑手的故事，
与你思想运动的意义，
带你聆听信心的见证，
为你点燃热血的生命。
5 4 3 2 1，
奔跑吧琴弦。
面纱下的运动，阿拉伯女人的脚步。听众朋友，如果谈到沙乌地阿拉伯，你会联想到什么？伊斯兰教，石油输出国，富甲天下的酋长，这些当然都是正确的，但还有一样，相信你跟我都不得不同意的，就是男女地位有点不同。在这个国度里，男士能做的事情女士不一定能做，男士能在公开场合做的，女士可能要躲在隔绝社群的地方做。数十年来，对沙乌地阿拉伯来说，女子参与体育运动可以说是一个禁忌。虽然上世纪60年代开始，这个中东大国推行大众义务教育，但女子体育课依然是被禁止的，一半女性也不能参与任何组织的体育运动，直到21世纪才出现一些变化。2012年，沙乌地阿拉伯首次派出2名女子运动员参与伦敦奥运会，到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女子运动员增加到4名。2018年，当地更首次允许女子参与足球赛事。然而，这个国家对女子体育的看法仍然保守。例如，我曾经在视频上看过他们电视台播出的奥运会片段，来自世界各地的游泳女将被加上马赛克已经不足为奇了。更夸张的是，连参与田径比赛的女子选手们，只要是穿短裤的，也一律被电视台打上马赛克。但是有一群人，他们渐渐地活跃于街头，哪怕是穿起长袍，戴着面纱，这是一群女跑手，以脚步唤起了社会的关注。2013年，一个名为 JRC 的跑会在西部城市吉达成立，它是全国第一所女子跑会，于是吉达成为了女子跑步的基地。在大街上开始出现男女同时跑步，特别是结伴而行的女子跑手， 这在21世纪之前的沙乌地阿拉伯是不可能出现的。GRC 的负责人说，其实在他们的国家没有一条律例禁止女子跑步，只是这个现象一直没有出现过，所以衍生出一种文化上不支持的感觉。但 GRC 这个先头部队就是让罕见的东西变成常见，当然过程中也受到一些来自守旧人士的批评，但是跑步还是在不同的城市遍地开花了。那么阿拉伯的女子为什么喜欢跑步呢？有人分享说，只有跑步的时候才能体会到自由。有人说，透过跑步能更清楚了解自己的极限，探索自己的内心，从而学习挑战自己。这种由跑步引申出来的生活方式，代表着沙乌地阿拉伯的未来。而更重要的是，这种生活方式没有男女之分。在2018年，沙乌地阿拉伯举行了第一场官方举办的女子跑步赛事，有超过1500名的女性跑手参加，为当地女性体育史写下重要的一页。跑步看似平凡不过，但原来对某些人来讲，是一种改变社会风气的活动。沙乌地阿拉伯的女子跑手，她们透过跑步令身体更强壮，改善国内女士健康恶化的问题，同时也为人们带来更积极的生活方式，特别包括女性。回到我们的社区，我们又有没有以自己作为一个好的榜样，吸引志同道合的人士一同参与正面的活动，为自己也为身边的人带来好处呢？我很幸运，透过自己的经历，鼓励了身旁不少朋友参与跑步，也透过跑步的朋友圈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当中就有一个名叫长跑界基督教群组，就是一群爱跑步的弟兄姊妹，除了一同跑步，也一同聚会，借跑步传福音，分享正面的信息。这个群由我加入的时候的几十人，现在已增加到200多人了。所以说，跑步真的可以改变很多事情，你愿意尝试吗？我是秦贤，下回再见。
对了，所以呢，大家刚才听到呢，这个铁幕下的运动，
嗯
啊，很多时候呢，我们知道呢，在我们跟我们很不同的国家呢，真的有不同的文化，甚至男女的地位呢，可能啊，都很难想象到是差距这么大的。但是的确啊，阿拉伯呢，其实很长的一段时间呢，女人呢的地位呢真的很低，她们只能是在家庭里面，
嗯，
做一个好的妻子、好的妈妈。
你知道，就是只能够做家务，而且连进学校读书的这个机会呢，都没有的。
更何况是说要做运动呢，然后做运动是受到很大的限制。但是刚才听到他们的故事呢，他们现在可以一步又一步开始啊，在不同的地方进行一些的跑步的运动，也举办了一些比赛哈。当然呢，最新的情况可能有待更新啊。但是我们知道，越来越多女人呢开始跑步了，也是一件好事，不单单是跑步本身，而是可能借着运动呢，改变社会的一些文化，一点一滴的。
没错没错，我呢真的非常感谢秦仙老师呢，他借着这个栏目也告诉我这个故事吧，因为我真的我知道呢，这个沙特阿拉伯的女人呢，在当地的国家呢是受到很多的限制，很多的一些就是他们需要去谨守的一些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是因为他们的文化就是这样。那所以也很谢谢秦仙老师告诉我，哎，原来这些女子呢，他们需要去突破一些的固有的文化传统的思想呢，也是需要付出很大很大的努力。
对，
因为包括我就看到，哎，他们连那些比赛啊，运动比赛呢，不是自己国家的人，因为他们国家的人呢都要包得紧紧的嘛，
对对对，
长裤啊，然后头呢也要包起来。但是呢，你会发现可能别国的，比如说你打那个沙滩排球嘛，就是别国的人呢就穿着可能比较清凉一点沙滩排球嘛，
是是是是，对对，能够想象到。对，
但是呢，哎，他们国家在播放这个节目的时候呢，就把那些穿的比较清爽一点的就打这个
马赛克。对，
所以这个真的是很难想象的。
当然就是文化不同啊，
是，
所以但是我觉得他们开始的这一步呢已经做得很好，你知道多么长的时间呢、这阿拉伯、
刚刚这个文章有说
伊斯兰的文化，你知道他们多长的历史，但是这些女士们就一步一步的进行一些改变，
也为了自己的身体能够强壮起来啊。因为真的她们可能在因为包的紧实也不知道，但是她们这个身体是
也需要锻炼了，
比较发胖嘛，是吧？那发胖可能也是因为不运动啊，长期这样子去做家务啊，也没有什么积极的一些生活的方式可以去寻求，所以呢，也要为这些国家的女士来祷告啊。
所以呢，我也想到呢，从沙特阿拉伯的这个情况也想到我们国家啊，可能有好多朋友，那就包括我们当中的无线飞行号的家人，其实呢不要以为自己身体可能受到一些障碍限制，就觉得自己不重用啊，没有能力运动，其实不是的。你看我们这一次15届全国运动会，在这一次的全国运动会之后，马上紧接着就是为着残疾人士举办的全国运动会了，
是在12月头。
对，就在12月头，我建议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可以透过你所在城市的一些电视频道呢，可以看看这些比赛不一定是跑步呢，因为跑步的确不是很多朋友可以马上就可以掌握的，但是你可以参考别不同的运动项目哈，你可以了解一下，又或者呢你在你按照自己的身体情况啊，
对对，
做一些简单的运动也是可以的嘛。
你看像我们劝为此呢，他就在留言板当中说了，哎，首先呢就说我们贤哥分享的跑友的生命故事啊，从跑步中能够胜过抑郁，跑步呢是生活的习惯，跑步是生命的部分，享受奔跑，这是劝为此他所羡慕的，但是仅停留在这个层面，哎，但是他也没有气馁哦，因为他记住了李医师说的话，就是能动的地方要动动动动动动动
这真是李医师说吗？他很幽默。
我们李医师呢就说能动的地方就动一下动一下，然后 这个我们后置的姊妹非常好啊，帮我们做了很可爱的后置，所以就让我们邱惠子记住了嘛。他说为那个更好的自己呢，今天就奔跑吧，这是贤哥给我们的鼓励啊。那就
是
从今天开始呢，为更好的自己动一动。
对，
他说呢，每一天他也是有半个小时的活动的时间
啊，那很好啊。其实我们都说嘛，如果最简单的运动习惯呢，就是每一天花30个小时，
30个小时啊，
30分钟啊，你看我都
吓到了，
30分钟，
每一天只有24个小时
进行有氧运动啊，那就是已经很健康，就是哪怕是走一走。散一散步也行。
对、
啊、
你看呢，像小静呢，就他就说了、听琴弦老师这么跑步能够锻炼心肺，我也该练习一下、要不一天先跑300到500米这样、
这很好啊，这是从这个开始、
从小小的一小步开始。
你看一个运动场就是400米嘛、可能很多我知道家人可能所住的地方呢，在可能、附近也有很多不同的公园啊广场啊那些呢，那可以在那些比较宽阔的地方跑一下，其实都已经跑大概15-20分钟，慢跑啊，很慢跑，也已经很好了，达到很好的效果了。
因为你说他主要就是想锻炼心肺嘛，
对啊，
我觉得就是不一定说要开始跑步，你就像琴弦老师说的，就是快步、快步走一下也行，或者是呢，我知道琴弦老师在锻炼心肺的时候也去跑步啊。不是跑步，是登山呢、
哦，也有
爬山，这样也是可以锻炼下我们的心肺。
是的，所以就按照你自己的能力，能够动什么地方就动了哈。那但不要因为自己啊身体上有缺陷而觉得自己啊很多东西做不了。但是我们看到很多的故事，例如在运动的这一块上面，其实有很多残疾的朋友。有缺陷的朋友，但是他们继续的努力着，散发着生命的光芒、啊，所以你也可以的啊！我相信每一位家人抱着这个积极的态度，希望啊能够一点一滴的改变自己啊生命的状态，也是好事啊。
你看你的这个老朋友呢、
啊、
蒙约你的好弟兄、
啊、
他也说在赛场上看见许多的轮椅选手，
是啊，
许多呢都是失去双臂的，甚至呢也有许多盲人的选手，让别人跑得开心，有时呢比自己跑得开心还开心。
对，
哇，他也给别人做过配速员，
对 对, 对，
他未来呢也想给盲人做这个领航员啊，希望能够有机会。
哎，我也希望有这个机会，因为香港这边也有好几个组织都是安排了盲人的这个一起跑步，跟健全人一起跑步，这个健全人。就是做配速员啊、那就带着，就中间拿着这个手带，然后带着这个失明的朋友一起跑步，这也是美好的图画嘛，就是共融的图画啊。
就是商健共融啊，也是我们祝灵传道呢一直跟我们分享的。
是的。
那如果琴弦老师您真的有这个机会的话呢、虽然我不是跑步的，但是我可以跟着你去、一起去体验，我在旁边帮您拍照。
还好。
可以不？
好啊好啊。
我骑个自行车在您旁边。
还真的有计划在明年2026年、我其中一个目标。
是。
可能真的是在这方面多做一点、
嗯。
如果真的落实进行的话，我告诉你。
好的
好
的，好，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么一件事情。也希望呢蒙约，如果您有机会的话呢，我们也想听听你多一些关于这个跑步或者是运动的故事呢，
是的，
让我们身边的很多的家人呢也得到这一份的勇气跟动力啊。
好的，非常好，那继续呢、希望受到大家对我们节目内容的回应了哦。
谢谢你今天和我们一起共度一个小时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我是欣田，
我是琴弦，
拜
拜
拜
拜。